我们看到的彼得前书的第二段讲到信徒的责任。事实上，我们思想到信徒责任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第14章的第7、第8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那意思就是我们是为主活，我们是为主而死。那么保罗说，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把主权已经交在爱我们救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所以呢，保罗才会这么说，说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我们也不是为自己而死，我们是活也好死也好，都是为着爱我们的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活在世上是有责任的。以前我记得呢，在一个电视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广告哈，那个广告引起了一些不是太好的一个回应。为什么？因为里面一个广告词讲到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能对青少年来讲，用这句话来反对他们的父母呢，用这句话来反对权威呢，其实是用起来蛮好用的，或者说他们很开心的。但是当我们思想人活在世上，其实他真的是有责任的。其实我们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有对家庭的责任，我们甚至也有对自己的责任。那么基督徒更清楚知道他有对上帝的责任，而在这一切责任之上，我们是对主来委身的。而所有一切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摆上，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委身，事实上它是有一个爱的动力在后面的。我所辐射出去，所散发出去的，其实有好多的关系。如果一个年轻的孩子，当他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想到说，我这个决定做下去，我这个行为做下去，哎，我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会怎么想，而不是说做了再说，做了再讲。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他应该是长大了，他的父母应该有安慰了。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所做这一切，它不是一个诫命，不是一个规条，它不是一个律法，你非做不可，不然我就要罚你，不是这样。而是说那个责任是一个爱的动力，就好像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爱的动力在我的里面，因为爱的动力不断地催逼我，让我愿意去享受神所给我的权利，以后我要尽上我的责任。信徒活在世上有很多责任啊，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到，首先看到信徒跟外邦人，信的跟不信的，首先确定自己的身份。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因此这世上就不是我的家乡。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那些古时候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所向往的，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在天上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出远门啊，好一个礼拜或者十天半个月，我们一定会很想回家啊，因为终究在外面再好，你吃的再好，住的再好，甚至可能你也去玩，但事实上你仍然会想回家，因为你在外面你就是客旅。那如果我把我整个人生在这世上的旅程，我知道那个我结束在这世上，我还有更远的、更大的，我还有更久的一段那个旅程，那个是在主那里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客旅，什么叫做寄居的。然后呢，再确定自己的本分，就是境界肉体的私欲。我再说，人是会有情欲的，人是会有自己的一些私欲的，而这个私欲是跟灵魂来征战的。就好像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是肉体跟灵魂在那里征战。但是呢，情欲所结的果子不堪一看，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主要我们在生命当中所散发的。所以我有一个本分，那个本分就是我要靠着主来境界这一切。过去的我 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们不算子民，算不得子民，但现在既然是神的儿女，在爱的动力之下，在主慈深温柔的提醒之中，我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啊，我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啊，我不是被逼迫的不做不说，乃是我生命当中直接的一个反射，那个不荣耀神。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当耶稣呢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的兄弟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不了解他，就真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呢就劝他，你要去过节啊，在人多的时候你就去吧。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但对你们来讲任何时候都是方便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接受了那个不方便，也许很多时候按照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或者说被激怒的时候，可能别人有一个什么话来激怒了我们，照着以前，照着我的本性，可能我要直接还给他，我直接回击他，可能你讲我一句我还你三句吧，但是圣灵说不要，圣灵说不可以，那我们就要听话。过去可能一下班别人吆喝一声，然后到哪里到哪里还自自然然地跟着走了，但现在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些地方我不大方便去了，那么我就说不了。这就是一个境界肉体的私欲，这是我的本分。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你品性端正，然后面对那些毁谤你作恶的，你就可以呢由你的好行为显出来。怎么会有人毁谤作恶呢？毁谤基督徒作恶呢？很有可能以前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很高兴的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而现在你说不了，他们就可能有恼怒了，他们可能就不高兴了，可能他们会冷言冷语了，他们可能会嘲讽你了。这个什么时代了，你还要信这个耶稣啊？上帝在哪里？你把它拿出来给我看。甚至于还有更恶毒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信徒的责任他如何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显出那品性端正的那个见证就很重要了。我们活在一个群体中，我们也活在一个制度里，所以在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信徒跟国家的信徒面对国家的责任的时候，首先彼得就说顺服啊。所以在第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所以那就是顺服这个制度，人类基本的制度。那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为主的缘故，不是说单单说不要让主蒙羞就够了，而是更是能够显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啊。各位，我们会思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哈，当彼得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公会的人就要来把他们抓去了。那么他们有没有抵挡呢？他们有没有让那些同情他们的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跟着他们一起来做一个抵抗呢？没有，他们就束手就擒了，他们没有反抗当时的制度。但是当公会告诉他们不准你们传复活的基督的时候，那彼得单单为着这样的一个禁令，这样的一个不准，那么彼得就说不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思想，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不是反对一切的制度，他乃是反对那个不准他传复活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禁令。那其他的一切，该上税的就是上税，该缴粮的就缴粮，那个这是基督徒做一个国民，地上国民应该有的一个责任。他不单顺服这个制度的同时，他也顺服君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十七节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不要忘记，彼得那个时候主后六十四年，尼禄当政，罗马的这个君王尼禄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但是这个地方的顺服君王，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准则。也就是说，顺服不是看这个依据这个统治者他个人的贤能与否，或者他这个政体的形式，而是基于说我们相信，对于君王的这个职位，国家既然是神所给他的认可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们就顺服。那后面也看到要顺服臣宰，当然这个顺服这个在国家政府里做事的人，他也应该必须是要一个能够 罚恶能够赏善的存在。你也看到彼得教导他们说要行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善它不只是修桥补路、周济贫穷而已。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所以基督徒的行善是指行合神心意的事，所有一切合神心意的事都叫做善事。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行神的旨意，他就去做神要求他所做的。基督徒也要善用自由，在第十六节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但你不能够呢借着这个自由来遮盖恶毒。马丁路德说，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但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侍所有的人。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在基督里得着了完全的释放跟自由，但不要忘记他仍然是服侍基督的，他也要因着服侍基督而服侍众人，甘心乐意的做众人之仆，来服侍所有的人。还有呢，谨守本分。第十七节，尊敬众人，对所有的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在第二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五节，仆人要顺服主人，特别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是做奴仆的，那同样的也不是选择性的来顺服，也不是选择他是好主人我就顺服他啊，他是乖僻的我就抵挡他，不是这样。所有一切我们在世上的所行是为着主的缘故，或者那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可以激励我们面对所有的环境，我们都能够靠主越过去，或者靠主站得稳，或者说靠主得胜。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会有千百个理由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我们根本不想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放在今天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嘛，我们的主管可能是很乖僻的，天天挑我们毛病的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其实不怎么好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那我该如何呢？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同样的道理放在过去的那个准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我们就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很清楚看到，不光是仆人要顺服主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各种样的主人，温和的、乖僻的，你为着要让良心对得起主的缘故，然后都愿意去顺服。当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建立好的时候，也就建立了我们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因为犯罪然后受苦，那你自己该当的，但是如果你因为行善受苦，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压迫的时候，你还能够摆出温柔的见证，那这不容易。那彼得说，你蒙召，你被神所召，就是为着这个，为着基督的缘故也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你受过苦。在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谓跟随他的脚踪，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呢就想一想，如果是主耶稣碰到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做啊？那我想一想的时候呢，我就不会那么冲动的去做我觉得应该怎么做的，而是如果同样的情境主碰到了，他会怎么做。耶稣的榜样，他是没有罪的，他被当作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何其的忍耐，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更是信靠的，他把一切交托在父神的手里，他所交托的那位神是按公义审判的主，是公义审判的神，他所呈现的就带给今天跟随他的人有极大的一个榜样，极美的一个样式，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婚姻关系啦，我们就看到夫妻相处之道了。在第三章的一到七节，我们看到了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首先对妻子的而言呢，第一句话，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特别有的时候在婚礼当中，我们就会念那一段婚姻的颂词，那里面呢就会有讲到顺服。那这地方呢，彼得就提到做妻子的他的本务就是顺服。当他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做出来之后呢，他有什么影响呢？他会感化那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么说嘛，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夫妻的互相影响，你的一个忍耐，你的一个温柔，就会让那个不幸的丈夫他就会软化，他就被感化。然后呢，这个做姐妹的啊，这个做妻子的，你不要过度的装扮，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那个是彼得在这地方用的一个例子。更要看重的是他的品格。那么用一个旧约的例证，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一个例证。丈夫的本务是什么呢？第三章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好，我们看到这地方情理那个小字哈，原文就是说知识，他要有一些实用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对妻子，他要去了解上帝所配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另一半，他跟自己有怎么样的一些互动，怎么样的一个互补，如何的去敬重妻子，因为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一个妇女啊，如果她怀孕的话呢，她可能在她的心理，在她的生理上，其实呢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的。但如果做丈夫的很粗心，做丈夫的不了解，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做妻子的觉得她体贴到了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讲的就是一般的知识。丈夫就按着这样的一个知识，当然还包括在属灵的神对做丈夫的一个教导里面，做那个爱的那样的一个爱妻子的这样的一个丈夫。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习性啊，就是上帝所配给你的这一半，他是特别的，他是最特别的一位，那么你要跟他生活一生之久的，你怎么能够不快快的早一点的，然后对他各方面你能够多一点了解呢？那这个夫妻的相处在这地方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了妻子之后呢，彼得也教导做丈夫的。这样的话呢，那在祷告上你就没有阻碍了，因为你跟人的关系好了嘛，特别是跟你朝夕相处的你的妻子，你的关系是好的，你喜欢回家，你知道你的妻子很爱你，你也爱他，你的妻子愿意顺服你，你更愿意爱他，你会按着该有的知识与他同住，而且呢去体贴到他里面最深的需要。这个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一般的教导，一般的教导在第三章的第八到第十二节那地方有一个总而言之啊，太多了，生活上的细节很多，那么在这个地方只能用原则。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不光是你与你的家人同心，也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在教会里面，然后彼此配搭，一起服侍主，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不以恶报恶，还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蒙召呢？蒙召就是叫过来，看到有人在远远的跟你招手，他跟你招手一定是有目的的嘛，你就过去了，你找我吗？有事吗？所以神招我们有事的，神招我们有目的的。二章的二十一节，受苦就是神招我们的一个目的，好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边呢，招我们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可以承受福气。那个福气是在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时候可以领受的，这个福气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的，这个福气甚至于当我们面对恶的相待的时候，我们不以恶报恶，我们用祝福来回应的时候可以领受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了信徒的责任。弟兄姐妹，做神的儿女，我们有好清楚的生活教导，让我们感谢主吧。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读你的话我们心中就有了亮光， 读你的话，我们就知所而行。我们看见了一个方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准则。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或活或死，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主。谢谢主呼召我们，让我们承受福气。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